第十二章，驾驭你的情感。没有情感的生活将是十分乏味的。我们就像一群机器人，从一个平淡的经历移向下一个平淡的经历。幸运的是，神造我们，使我们能带着情感经历人生。但是神从没想要我们被情感支配和控制。失控的情感让生活一团糟。作为信徒，我们不能让情感驾驭我们的生活。我不知道一位爱神的人早晨醒来时会不会这么说：我想我今天会沮丧，或者我想要痛苦。我无法想象有什么人想要处于有害情绪的控制之下。然而，当坏事情开始发生，大多数的人面对想要压倒他们的负面情绪，都感到力不从心。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情绪有权柄，他们有能力去驾驭情绪。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这只是告诉我们要在所有的情况中喜乐的许多经文的其中之一。如果我们没法做到，神不会吩咐我们控制自己的情绪的。神吩咐我们要随时喜乐和赞美神的简单事实，就是我们能做到的证据。神说我们能驾驭我们的情绪，流行文化却鼓励我们去做完全相反的事。心理学家告诉人们不要抑制任何事，他们说你必须发泄，让负面情绪都发泄出去。这种观点源于错误的假定，他假定我们的情绪状态是对于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的自动反应。这个观点认为，既然你无法阻止情绪起伏和对你的支配，所以还不如让情绪都释放出去。可这不是真的。我不否认我们可能会受到伤害，或者对于令人心烦意乱的情绪有消极的情绪反应，但我们可以拒绝给予这些情绪支配我们生活的机会。我记得一个例子，当我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城一个事工中工作的时候，我们会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我在和一位酗酒者说话，他非常生气，他向我吐了一大口烟痰，正好吐到我的脸上。最初我很生气，有那么眨眼的功夫，我想咒他个两眼发黑，但我没这么做。我知道耶稣爱他，我知道在我重生的灵里有爱、喜乐、和平。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所以我拒绝给予生气报复的特权，我把痰从脸上擦掉，继续讲道。我的心跳没错过一个节拍，我就一直跟他讲神多么爱他。我能够由我重生的灵来行事，而不是由我的情绪来行事。有人朝你的脸唾唾沫，打你，侮辱你，无视你，背地里重伤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法驾驭你的情绪，那你就让自己陷入了捆绑之中。如果你的行为由你的情绪支配，那你就不是自由的。只要你允许情绪左右你，那么你生活的环境就会控制你。任何人说人对环境的情绪反应是无法避免的，你不能阻止情绪控制你，都是错误的，把人类降格到了只不过是进化动物而已。你不是进化了的动物，你不是从鱼或动物进化而来的，你是按神的形象被造。你有一个灵人在你里面，这个灵人 给你能力，使你能超越动物的标准而行事。你不是被降格到了只是对环境的刺激予以反应，你重生的灵给了你可以超自然活着的能力。听这话，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今天的人们狭隘地把私欲定义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正当的性欲，尽管在经文中他经常按此意使用，他也可意指渴望或愿望。在这些经文中，私欲的意思是渴望。每个人当他被自己的渴望引诱和吸引的时候，就是他被试探的时候。然后当渴望或情感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里是重点，情感不是你所处环境的副产品，他们是罪被怀胎的地方。罪被怀胎然后生出死来的画面是自然怀孕和生产过程的写照。这很简单，性关系导致怀孕，大约40周之后女人就生产了。同样，一旦罪在你的情感中怀了胎，它最终会生出死来。你不能马上看到结果，这会花些时间，但罪最终会生出死来。在自然领域，如果男人和女人不想怀孕，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发生性关系。在属灵领域也按同样的方式运作，每当你任由负面的情绪恣意妄为的时候，你就让罪怀胎。问题是大多数的基督徒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觉得他们对这种怀胎负有任何的责任。人们让他们的渴望和情感失去控制，然后当罪生出来，死开始显现的时候，他们又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了。其实他们允许罪在他们的情感中怀胎，现在已经怀胎9个月，他们又不想生这个孩子，这行不通。你不应试图阻止生产，你应该阻止怀孕。如果你内在的征战很激烈，把你拉向罪，那是因为你已经在情感中让罪怀胎。没有怀胎，你就不必担心生产的问题。罪不会像流感一样临到你身上，罪必须经过怀孕的阶段，你不会意外地犯奸淫，这罪必须先在你的情感中怀上胎，它始于你允许自己对配偶之外的某人有欲望，这是怀胎。它有可能源于一些小事，诸如梦想一些电视剧角色对待他或他的配偶的方式，然后开始沉迷在白日梦当中，借着对角色的幻想来完成他或他的梦想。人们认为这事没有什么错，他们认为因为他们没有实际去做什么事情，所以是无害的。他们对控制自己的情感没有感到负有任何的责任。我的意思不是想冒犯谁，但在属灵的层面上，每当你沉浸在负面的情感中，这就像与魔鬼发生属灵的性交。魔鬼在你里面播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会长大成一个罪，最终带来灭亡。如果你认识到这点，我保证这会改变你看待放任情感的方式。认识到圣经告诉我们，在面对试炼的情况时，当刚强壮胆，而不是允许抑郁 沮丧以及其他负面的情绪支配自己。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神的话在许多地方吩咐我们要驾驭自己的情感。每当你不顺服这些吩咐，允许自己陷入负面的情绪中时，这就像与魔鬼有了属灵上的外遇一样。你知道你不应该有那样的感觉，但你又觉得自己像是情不自禁，所以你就屈服了。放弃或屈服就是在你里面播下种子，这种子将会结出你不想要的果子来。当生产到来时，你就会呼求神来救你。如果你想要过得胜的生活，你就不能放任你的情感，让罪怀胎。你必须学会控制你的情感。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把门徒拉到一旁，给他们讲了一些最后的教导。第二天，他将被钉十字架，门徒们将落入可怕的状况中。在复活之前，他知道情况看起来像是魔鬼胜利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得情况看起来像是门徒们对于耶稣所有的信心和盼望都放错了位置。耶稣在试图鼓励门徒们去面对这样的局面，以免他们逃跑和气馁。耶稣在最后教导门徒的时候，他先说了这些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约翰福音14章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建议。耶稣没有说你们试着心里不要忧愁。我们的社会从政治正确的角度会批评耶稣对门徒们太麻木，因为在这样一个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时刻还让他们不要忧愁。我们的文化会建议门徒们宣泄一切情绪，发泄他们的情感。耶稣做的正好与之相反。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驾驭他们的情感。我认为这是重要的。在我自己的经历中以及与之处于危机之中的其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面对危机最初时刻的反应至关重要。如果在最开始你就像2美元的劣质手提箱那样反了价，如果你让害怕、绝望、悲痛、忧伤压倒你，那之后就几乎不可能胜过那些情绪并行在信心之中。阻止那些情绪的进入比你款待了他们之后又赶出去要容易得多。一天夜里，我的大儿子约书亚给我打电话，他说：爸爸，我很抱歉告诉你，彼得，我的小儿子死了。约书亚告诉我发生的事情，说他们在医院。约书亚打电话的时候，彼得已经死亡约4个小时了。我说，第一个消息不是最后的消息，在我们到那里之前，不要让任何人去碰他。妻子杰米和我坐上我们的车，开始驶向医院。我开始有了任何父母处于类似情况下会有的同样的情绪。我开始感到忧伤、悲痛、困惑、害怕，各种各样的情绪在我里面盘旋。但我记得这个教导，当耶稣的门徒们进入危机状况时，耶稣吩咐他们心里不要忧愁，所以我拒绝向这些负面的情绪屈服。当我们驶向医院的时候，我开始感谢神，敬拜他。我说，神，我知道你没有杀死我的儿子，你不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无论儿子是否复活，我想要你知道，我会继续服侍你。你是好神。我全心相信赞美神是不让我的情绪失控的关键。我让情绪处于控制之下， 我开始运行在信心和喜乐之中，而不是在忧伤和悲痛中。关于在危机状况中经历悲痛和忧伤的人，我不是在顶他们的罪。我理解我们是人，我们有这些情绪，我也知道生活中的这些经历能够打得你透不过气来。我只是在说，我们不仅仅是人。当悲剧发生时，你可以超越于情绪之上，如果你选择这么做的话。当杰米和我进入镇里，我们发现彼得已经复活了。在死亡了约5个小时之后，彼得突然坐了起来，开始说话，没有任何种类的脑损伤。今天他不仅活得很好，而且我们还有了个孙女。我真正相信，如果我当时任由情绪失控，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耶稣给我们下了一道命令，让我们在危机之中控制我们的情绪，因为屈服于害怕会妨碍我们信靠神，会阻止我们凭信心从神领受。发泄或放任负面情绪只会让他们变强，就像火上浇油一般，使得人越来越难以行在信心中。多年以来，我养着几匹马，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让马失去控制，到处乱跑，就几乎不可能再勒住它。处于脱缰状态的马非常难以制服。另一方面，我让一位7岁的男孩通过遵循几个简单的指示，教会了他如何控制一匹比较野的马。他骑着我的马近2个小时，没有任何问题。7岁男孩下马之后不久，一位20岁青年出现在我的马场上，想骑马。相比之下，青年不想听取我的任何指导，几分钟之内，马就不受控制地跑了起来，青年没法阻止他，结果马把青年甩了下来，青年最后去了医院。情感犹如马，让情感处于约束状态，比让情感开始失控之后再控制要容易得多。如果坏事发生的时刻你就崩溃了，那么让你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开始相信神会行神迹要困难得多。从一开始就驾驭你的情感要容易得多。感谢神，他赐予了你这么做的能力。你可以支配你的情感，你不必让情感牵着鼻子走。成长的一部分就是学会不被情绪控制。当你是小孩的时候，所有你想做的就是玩和开心。当你成年的时候，你学会了即使当自己不想工作的时候也工作。你也许某天不想当父母，或者不想去工作，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会去尽到自己的义务，因为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成年人应做的事。成熟意味着即使当我们不想做事的时候还是会去做事。做成熟的信徒意味着同样的事情，你可以选择不让负面的情感失控并支配你。神不仅给我们权柄可以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情感，他也吩咐我们去使用这个权柄。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在说，你此生将要遇到问题，但是他说你们可以放心。他没说当今生的一切都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才该喜乐。不管我们的问题如何都要放心，这是一道命令。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做到的话，神是不会吩咐我们去喜乐的。驾 育你的情感是过得胜基督徒生活的主要部分，不是只在危机状况中，在每天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当坏消息来到时，不要屈服于这样的试探，让诸如害怕和沮丧之类的负面情绪涌入，进而控制你。相反，选择在主里喜乐，记得你有神的爱、喜乐、和平住在你重生的灵里。即使当生活越过越好，你仍然需要驾驭你的情感，因为那是最怀胎的地方。避免在你的情感中怀上胎，你就不会为了避免最生出而处于征战中。